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一只驼鹿竟然在水面上飞奔，拍摄者坐在船里面紧紧地跟着拍摄，真是太神奇了，这是假视频吧？但就在你怀疑它的时候呢，视频里的驼鹿突然斜插，竟然从船头抄了过去。换一个角度，水花、水面、背景似乎都没有问题，怎么看都不像是特效。视频上传以后呢，网友们也都在说，这简直就是耶稣神鹿啊。拍摄者也说，拍摄地点是在阿拉斯加，时间是2020年的10月，这是一头母鹿，所以没有鹿角。也有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河水太浅了，再加上拍摄角度的问题，才会让人产生水上漂的错觉。但是拍摄者的船不是紧紧地跟在后面吗？水不可能太浅了。到今天这段视频都是一个未解之谜，甚至出现了阿拉斯加仙鹿的都市传说。因为这段视频当中的这种鹿在当地语言当中叫做瞽子，本来就有深知精灵的意思。另外这种鹿在中国东北也有很多，满语叫做暗达憨，也是东北萨满们信仰的森林之神。而且在中原文化当中，我们也认为白鹿通灵，麋鹿是姜子牙的坐骑，梅花鹿是仙人的使者，等等等等。所以鹿真的是一种仙兽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视频里水上漂的驼鹿其实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鹿。注意，长颈鹿虽然叫鹿，但它不是鹿科动物，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中。所以世界上最大的驼鹿，也就是东北的暗达憨，到底有多大了？大家不妨再来看这样一段视频，感受一下。驼鹿在公路中间行走，旁边的 SUV 都显得像个宝宝。它从森林的深处慢慢走过来，那种冲击力绝对难以形容。还有这样一段视频，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一头暗达憨在森林小路上缓慢地行走，当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它开始奔跑。而当它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转过身来准备硬刚汽车，接着一头就撞了过来。幸好驾驶员很有经验，赶紧倒车躲开了撞击，驼鹿也就转身走了。这其实是利用了鹿科动物的一个本能，它们撞击力并不是攻击，而是比武。一般情况下，除了驯鹿和吸血鬼鹿，其他的鹿科动物都是只有雄鹿长角，母鹿不长角。雄鹿的角越大越漂亮，就相当于你的账户上钱越多，房子越豪华，能获得更多的母鹿后宫。所以两只雄鹿撞见的时候，就会比比谁的鹿角更炫酷，长得小的那只会很识趣的后退，这是在表示后宫全是你的，大哥我没那个意思。只有当两头雄鹿互相都觉得咱俩鹿角不分伯仲的时候，才会用比武的方式来决斗。决斗一般会很快结束，失败的那一方呢，会用躲避撞击后退的方式来表示臣服。所以这里的汽车小哥其实模拟了一把失败的雄鹿，赶紧倒车承认你是大哥，这样雄鹿也就不再为难你，拍拍屁股走人了。鹿科动物其实都是大自然的死士，自愈能力非常的强。梅花鹿的腿骨断了以后，3天就能下地，10天就可以再次奔跑，20天就能够复原。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在网上搜一个叫做鹿坚强的关键词，这个实在没法上图，但相信大家看完以后就能理解鹿科动物为什么都是大自然的死士了。总之，现实当中很多受伤的鹿都可以像魔幻小说一样的自我修复，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古人认为他们都是仙兽的一个原因吧。眼看着他受伤了，但就是表情淡定，也不痛苦也不惊慌，还能从容的逃跑。而几天以后呢，当你再发现他的时候，他又像神仙一样的伤口全部治愈了。还比如我们熟悉了一味药材鹿茸，这其实就是梅花鹿的再生组织，简直就是动物界当中的奇迹。生物学家们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哺乳动物能再生这么大的器官。注意，是器官，可不是我们的头发指甲。我们这个断的再长叫做角蛋白增生，俗称的死皮，而鹿茸却是一个鲜活的器官。比如新鲜的鹿茸，你用手去捏就会发现它是有温度的，还能够像手掌一样按下去红色变肉色，这都是因为它里面还存活着大量的血液和细胞。最强的是梅花鹿一年可以取2次鹿茸，只需要间隔55天就能够长出一对新的鹿茸。梅花鹿的鹿茸生长速度是每天 1.5 厘米左右，而驼鹿的鹿茸呢，每天生长速度高达2.5厘米。 这是自然界当中发育最快的器官之一，也是自然界当中能再生的最大器官，没有之一。到了秋冬季节，雄鹿就要开始求偶了，于是他们把鹿茸长成鹿角，鹿角是一对彻底钙化的骨头，这个时候鹿茸表面的绒毛会脱落，呈现出鲜红的颜色，然后各种小鸟会飞过来帮它清理绒毛，鹿和鹿之间呢也会互相吃那层绒毛。科学研究发现，属于鹿茸的药效也主要来自这层绒毛当中的生化物质，鹿茸变成鹿角以后也就没有药用价值了。另外，中医也只认为梅花鹿和马鹿的鹿茸是有药效的，所以鹿茸市场里面水非常的深，一般消费者极难分辨。到了第二年呢，骨质化的鹿角会自然脱落，比如这个视频当中蹦着蹦着鹿角就掉了，摇摇头不慌也不忙，没关系，雪化了，春天来了，也该长一波新的鹿肉去选美去比武，迎娶新一波的后宫了。鹿科动物还拥有超级血液，比如这里有一段小鹿跑酷的视频，各种急停急走，演示一遍再来一遍，气都不喘。所以它是如何做到的？除了发达的肌肉和运动能力，最关键的是它的心脏和血液含氧量。表面上看是跑酷在急停急走，其实是它体内的心血管系统在急起急停。还比如这里有一段梅花鹿跳高的视频，凌空跃起，在空中漫步。想象一下，古人如果在云雾当中看到这种场景，会不会觉得他是在腾云驾雾了？其实这都是鹿的超级血液在工作。然后这种超级血液还给鹿带来了一个额外的超能力，怎么形容呢？这么说吧，一头公鹿一般有十几到二十个后宫，这些后宫可不是都是用来看的，而是一天之内都要服务好几遍的，而且还要连续好几个月。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男人都那么崇拜鹿血酒了吧。另外，超级血液当中还含有极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大概是人体血液的三倍，还有 SOD 抗氧化分子是人类的七倍以上。这样一来，鹿就不那么害怕细菌和病毒。比如 Delta 肆虐的时候，科学家们就发现美国野外有 40% 的白尾鹿已经有了抗体，这意味着 Delta 对于白尾鹿来说就是没有症状的小问题，而对于人类来说呢，如果这些小问题在鹿的超级免疫系统里面变异，再回传给人类的时候，那将是真正的世界末日。这身超级血液还给鹿带来了一个恐怖的阴暗面。还记得《釜山行》一开头那只被撞倒以后又跌跌撞撞爬起来的丧尸鹿吗？这个故事我们很早以前分享过，丧尸鹿已经在美国肆虐，最后调查以后发现这是因为鹿群集体感染了软病毒。软病毒又被称作现实当中的丧尸病毒，它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而是一种变异的蛋白。感染软病毒以后呢，会出现大脑萎缩、疯狂舞蹈、口水狂流的症状，就像一具丧尸一样。科学家调查以后发现，软病毒虽然恐怖，但感染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同类相食。原先我们聊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观众都有疑问，那就是鹿是食草动物，又不吃肉，怎么可能通过同类相食去感染软病毒呢？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件事，科学家们的后续研究也揭开了鹿的阴暗面，那就是他们在私底下是食腐的。这也不奇怪，一般食腐动物都拥有超级免疫力，因为腐肉里面的病菌实在太多了，而鹿本身就拥有超级免疫力，他们食腐也算是合情合理。另一个层面，别忘了鹿每年都要长一对鹿角出来，这背后需要大量的钙、铁、锌、硒、维生素，而这些矿物质元素呢，很难从植物当中获取，它们必须不断的去舔食苔藓、岩石矿物，或者是直接食腐。是不是突然觉得小鹿不那么可爱了？没关系，我们再来聊点光明的故事。2017年的时候，有摄影师在瑞典拍到了一头罕见的白色驼鹿，它正在悠闲地过河。传说看见白鹿的一瞬间赶紧许愿都是能够成真的，要是有人提醒你了，那可就不灵了。在古代，中国人更是认为一旦白鹿出现，那就是圣君即将降临的预兆。但事实上，白鹿还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未解之谜。 那就是你仔细看这头白鹿，它的眼珠子是有颜色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普通的白化病患者，它是全身白毛，连鹿茸上的绒毛都是白色的。这种白色现象如何产生呢？我们先来看最常见的白马、白狐、白兔、白猫，这都是靠隐性基因遗传来得到的白色。虽然父母不是白色，但父母体内都携带着隐形基因，所以每隔一两代就会出现一个白色的个体，并不算罕见，用基因图谱就可以算出来哪一个个体会出现白化现象。但是白鹿不一样，它非常的罕见，似乎是一种遗传性质不明的基因突变。有科学家发现这种突变在神农架地区极其的频繁，这里的白熊、白猴、白貂包括白鹿都非常的多。是否神农架的特殊地磁环境在影响着动物体内的基因呢？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二战结束后，英国村民们突然发现了很多吸血鬼鹿，这种小鹿长着獠牙，在黑暗的森林里一闪而过，又在昏暗的沼泽上和你久久的对视。这种怪兽是从地狱当中突然钻出来的吗？为之带来了巨大的恐惧。不久以后呢，一个老贵族站了出来，他是沃本庄园的主人。他说这些吸血鬼鹿是战乱的时候从他家庄园逃到野外的小鹿，那两颗獠牙其实是他的鹿角。獠牙是鹿角，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但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的。这些所谓吸血鬼鹿的身世呢，还有一段老贵族没有讲的故事。这年中国镇江来了一个法国神父，神父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在中国发现了一种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鹿科动物，是在镇江周边的沼泽当中发现的，就是这种不长鹿角长獠牙的小鹿，中文名叫做獐。当时的欧洲贵族很喜欢收藏各种珍奇的动植物，于是镇江的獐就这样被捕到了英国的沃本庄园。后来的研究证明，獐是现在所有鹿科动物的祖先，因为最原始的鹿大概是四五千万年前跑到沼泽里的一种小兽，大概长这个样子，后来这种小兽就进化成了獐的样子。獐非常会游泳，游上几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有科学家怀疑台湾的獐就是远古的时候从江苏这边游过去的。同时獐还进化出来了一种本能，那就是用獠牙来象征雄性的权力。再后来呢，獐脱离沼泽进入森林，于是一步步进化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鹿，那对标志性的獠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鹿角。但是鹿角和獠牙的用途是一样的，都是用来象征雄性权力。所以这段进化故事告诉我们，其实鹿是一种水兽，它们非常擅长游泳。比如科学杂志曾经仔细研究过驼鹿的水生性，除了驼鹿游泳，他们还拍到了驼鹿潜水吃水草的画面，水草含钙高，有助于它发育鹿角获得后宫。所以当我们了解了驼鹿的水生性还有它那个巨大的体型以后，也许就能尝试破解最开始那个水上漂的谜团。比如这里还有一段视频，驼鹿在水上奔跑，但当它站着不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站在一个不太深的沼泽里面。还比如中国湖北的麋鹿保护区里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在沼泽上奔跑就很像最开始那种水上漂的神通。但是麋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鹿呢？这个故事我们还要继续说那位法国神父的后续经历。两年以后呢，法国神父从镇江到了北京，在南苑，也就是今天的南苑机场那一带，当时还是皇家的狩猎员，在这里他又发现了一种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鹿，叫做麋鹿。其实麋鹿在当时中国人也已经不常见了，属于皇家私藏的奇珍异兽。这种异兽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不就是传说中的四不像吗？姜子牙和元始天尊的坐骑，妥妥的神兽啊。本来麋鹿在远古的时候中国遍地都是，尤其是南方的楚国，要多少有多少。比如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齐桓公想当霸主，那就要去把南边的楚国给打服了。可怎么打呢？齐桓公问管仲，管仲又像鲍鱼故事里那样导演了一出超现成的战争。首先管仲先派100多个商人去楚国买麋鹿， 扬言齐桓公爱鹿2块钱一头，于是楚国人就赶着好多麋鹿过来。按理说这么大的供应量，收购价格应该大幅跳水，但是商人们早就得到了管仲的命令加价收购，没几天涨到了5块钱一头，又过了十几天涨到了10块钱一头。这个时候买鹿的这个事儿呢，都惊动楚王了，他和大臣们一商量，都觉得齐桓公这是要爱鹿亡国了，再这么收购下去齐国肯定是要元气大伤，他们就坐等齐国崩溃好了。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以后，管仲直接把收购价提到了40块一头，这和当时1000斤楚国粮食的价格相当，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楚国的老百姓不种田了，连军人们都停止了训练，纷纷去沼泽里面抓麋鹿。一年以后呢，楚国的铜币堆积如山，但也出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这个时候楚国人想用铜币去中原买粮食，但是管仲早就串联好了所有的中原诸侯，一句话，不卖这不是钱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不卖就抢了。于是楚国大军北上，管仲和齐桓公也早就带领着中原联军在这里等候了。楚国大军看着很威武，其实都饿着肚子了，根本不想打仗。接着管仲一顿调停，让楚国人当面认错，重新向周天子进贡，加入中原贸易组织，停止使用楚国货币。楚国人想了想也就从了，反正那些堆积如山的铜钱都是你们齐国人送来的中原货币，不正好用来高价买粮吗？楚国人又不亏。就这样，管仲不费一刀一枪降服了强大的楚国，而楚国呢也没有吃亏，反而是那些麋鹿成了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所以麋鹿就是在这种悲惨的命运当中度过了几千年，到了清朝已经只剩下几百头了，成了皇家的秘藏神兽。而这次被法国神父发现了，各国公使们也都想搞几头放到自己的国家动物园里面，但求破脑袋皇帝也不给，这不是动物的问题，而是有关天朝国体的大事儿。列强也想来抢，但非常不巧，1894年的时候呢，永定河爆发洪水，冲毁了南苑围墙，麋鹿全部逃跑了。后来这个法国神父又从北京出来，继续往西走，到了四川，于是他又发现了一种中国神兽，大熊猫。但比起大熊猫，欧洲列强显然对麋鹿更感兴趣。比如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他们总算从野外抓住了十几头麋鹿，屁颠屁颠的运回国内。但从此以后呢，麋鹿就在中国灭绝了。后来英国有个爱鹿的贵族，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沃本庄园的主人，他在欧洲把各国抢走的麋鹿全部高价买走，养在自己的庄园里面。到了1956年的时候，沃本庄园的主人赠送了北京动物园4头麋鹿，1985年又赠送了22头，重新放养到北京大兴的南海子，也就是过去的南苑。你今天可以在各大动物园里看到麋鹿的身影，而中国最大的麋鹿保护区呢，就是在湖北石首市的天鹅洲，这是他们当年在楚国沼泽里的家园。这真的是一个传奇的神兽故事啊。当然欧洲人有时候说的麋鹿 Elk 其实并不是这种中国神兽，而是马鹿。马鹿是仅次于驼鹿第二大的鹿科动物，但跳跃能力丝毫不弱，就像这段视频里展示了一样，绝对的马鹿杀手。这事儿在欧美经常发生，所以外国的汽车厂商有一个安全测试，就叫做麋鹿测试，其实应该翻译成马鹿测试，就是模拟这种马鹿突然冲出来，汽车需要紧急避让的动作。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两个马鹿故事，一个是脖子上套着轮胎的马鹿，这是一个野生救援的故事。去年10月11日，科罗拉多野生救援的工作人员终于发现了这头脖子上套着轮胎的雄鹿，救援人员很高兴，因为2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头雄鹿，但是由于跟丢了没有及时救援，轮胎重达16斤，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生理障碍。救援人员观察到轮胎让他每次低头吃草都变得非常难受，而且由于怪轮胎的存在呢，母鹿都会忽略他的鹿角，导致他一直单身，而雄鹿呢，又都会觉得他脖子上的轮胎是一种挑衅，纷纷和他决斗。但好在2年后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了他，这个时候轮胎和脖子当中的空隙已经非常小了，于是救援人员锯断的鹿角帮他把轮胎拿了下来。 另一个马奴故事有点恐怖，就不放图了。大概是说雄鹿们在决斗的时候呢，偶尔会把鹿角卡在一起，谁也拿不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水里，那两头雄鹿可能都会双双溺死。而如果发生在陆地上呢，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实在想象不到的话，可以搜索一下鹿卡角加北海道的关键词，然后大自然会向你展示它残酷的一面。还是说点和谐的故事。日本奈良的梅花鹿被册封为神的使者，如果你在马路上拍到它，它会立刻变得优雅。这画风转变真的有点猝不及防啊！如果你为它鹿先辈再跟它敬礼，它也会和你一直回礼，就像这样。在马路上，他们也会成群结队的过斑马线，当天没有人伤害这些鹿，因为早在1200多年前他们就被册封过是神的使者。古代日本只要是敢在奈良伤害一头鹿，那是比伤人更严重的罪行。比如你去奈良，就会发现当地的商铺开门都非常的早，这是因为奈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古代的某一天呢，一个商户早起开门，发现自己门口竟然有一头死鹿，商户吓坏了，但幸好自己起了早，没人看见，于是他悄悄地把死鹿搬到了别人家门口。不一会儿那家人也起床了，吓个半死，但幸好起了早，又搬到下一家门口，然后一家一家的搬，到了最晚起床的那个人那里呢，他就很不幸成了倒霉蛋，被官府缉拿，杀头治罪。所以奈良人至今都保持着早起的习惯，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家门口有没有死鹿。这些奈良鹿今天大概有1200多只，全部是野生的，虽然生活在城市里面，但他们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国家和组织。在日本古典的法律里面，他们是神的使者，人类对他们没有任何裁判权，于是他们就这样一直生活着。如果到了野外，你会发现这些梅花鹿竟然变成了猴王的坐骑，也许这就是大自然的恩宠，仙气十足的鹿科动物都是来到人间的仙兽吧，他们的优雅和深邃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海贼王果然没有骗人啊，乔巴就是一头可爱又强大的小鹿。